继续来讲悲惨世界里面的正义和慈悲哈，在悲惨世界里面，雨果借着主教的口呢，认为弱势团体他们的错误呢，都是强势造成的。那这我们也可以在历史文化里面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反正一个人有钱有权有势，常常就是坏蛋啊。这其实我们不管看历史课本或者我们看现实社会里面，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官并不是坏官呢，是蛮好的官呢。不必一想到是官是总统就一定是坏的，而且也不必想到是因为他是我不喜欢的他都坏，因为他是我喜欢所以他都好啊，这种我们需要避免哈。圣经里面在讲到要关爱弱势，那个经文非常多，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在出埃及记，我想生命记里也有讲到，在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待穷人，就是要公平，而不是偏爱偏待哪一方面哈。雨果觉得问题都是问题哈，就是社会上的问题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跟圣经讲的也不一样。圣经不讲社会制度是会有问题，法律是会有问题，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在每个人的罪啊，有罪我们有原罪，因此圣经也是现在社会比较少强调，圣经非常强调就是责任，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只说这是基因造成的，不能只说这是环境造成的，不能把成功和失败都给基因和环境。就如同加尔文越强调上帝的预定和全能，越强调我们人的赏罚都是公平的，因为我们赏罚做对做错都有责任。在悲惨世界里面，雨果也借着主教的话常常讲，罪犯其实就应该被看作病人，监狱应该被医院来取代。其实这也是包括中国的劳改营希望做到的，结果产生的不是把犯人医好了，反而是造成更多的不幸。就是当这些理想主义人道主义者的确想要改善社会的困难而不是依靠上帝的时候，常常就更多的罪恶产生啊。雨果里面其实另外还有一点思想，这个思想也请各位非基督徒原谅我这样批评了。它里面有一点，它对婆罗门教，对其实就是佛教或印度教、东方宗教，还有泛神论，有很多的好感，包括那个就是那个主教，就是这个也是那时候。法国的这种思想就是对于基督教正统的是很讨厌的，对于东方的是很喜欢的，因为在佛教里面或者在婆罗门教里面有那种万物一体的观念，那所以那个主教也就喜欢这一点。我不知道各位哈，或者是各位当中你们的佛教徒或者是佛教徒的朋友，你不知道碰到过没有，我碰到过啊，就包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同学，不打蟑螂也不打蚊子的，他是佛教徒，他不打蟑螂蚊子，他还是去看病，也就是他吃药杀死细菌，但是细菌没看到所以他就算了，否则万物一体蟑螂蚊子也不要把他就把它挥掉就好了。当然那也有轮回的观念，不过更重要的是一种万物一体的观念，这个基督教并不接受哈。好，但是对穷人啊，这是我今天下面这个部分要多讲一点的，就对穷人哈，或对我们就说弱势，不仅是穷人，弱势包括身体上面啊有各种软弱的人，要怎么照顾，要怎么提升？对有钱的人要怎么恰当的来对他们哈？这个是悲惨世界里面会谈到的，大家都会谈到的，好像。在尚万强或者说雨果的想法里面，就是 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制度，人就会在其中幸福快乐。这我也不反对，我们从来没有信耶稣是说我们耶稣是我们唯一救主，我们就不注重社会制度的改善，教育制度改善我们也注意，只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因为人的罪恶，我们就不会说任何一种制度是只有利没有弊，或只有弊没有利的，包括人也是这样，不会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只有对没有错，或只有错没有对的哈。好，我们现在就在讲到说这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哈，我们要公平或者正义哈。公平正义是什么？公平正义传统讲法就是他当得到的东西给他了，但这个其实没有回答问题，这只是把问题用另外一句子来讲。公平就是他当得到的，那什么叫当得到的？当得到就是该得到，那什么叫该得到？就是当得到的，就是到最后就在重复了。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公平和正义，有的时候我们只想到处罚的这个部分，但不只是处罚，还包括奖赏的部分。你做了十二个钟头的工，当得多少钱啊？这我们都会谈一下哈。这个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悲惨世界，但是我就说从悲惨世界里面讲，就有个好的制度，大家都能够受教育，然后有工作就好了。就是其实大概就是这样，要受好的教育，好的教育或者有好的成长，这是雨果在书里不断讲的。从小甚至从妈妈肚子里一直到死都有好的环境，营养是健全的，教养的环境是好的，空气是好的，教育是好的，让人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后在社会上可以工作，然后在退休的时候能够老有所终。各位，这当然很好，这话不必说雨果讲了，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甚至每一个动物可能都会同意，狮子也希望有足够的鹿可以给它杀，那么鹿希望有足够的草给它吃哈，每一个都希望。但是什么是恰当的呢？狮子希望一只鹿被它杀，恐怕一只鹿都不希望自己被杀。就整个这个世界有穷有贫有富有的，怎么做这个问题没有停止过，到今天也没有停止。你们的儿女或你们自己也会在想，政治上的讨论、法律上的讨论都在谈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就是想，就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慈悲哈。正义，其实正义我们就说公平，正义有好几个英文字 righteousness、 justice、 fairness 啊，这都是重要的字眼。那这个跟正义公平，对人要正义公平，社会要这样，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个是必要的。可是雨果的一个错误，我觉得错误就是把正义写成是跟慈爱相反的，是像沙威那种的，其实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公平的就应该执行。好，我们就在圣经里面哈，罗马书第十四章哈，各位不必看，我读给各位听就好了哈。罗马书，对不起，第十三章哈，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如果我们把它翻得再合宜一点哈，和它整个文法是：当惧怕的，就给他惧怕。当恭敬的就给他恭敬。在这里保罗说的是对政府的顺从，政府要给他粮，所以我们要纳粮；要给他税，所以要给他税；政府我们要怕他，所以要把给他怕；要恭敬，对官要恭敬，所以我们要恭敬他。这一点我是觉得对权柄，现在哈，我们台湾你要说进步也可以，但是你要说我觉得不算纯进步，有的地方很退步的也是。就是我从圣经来看，执政掌权的需要有一些尊敬，我们需要对包括连长的、包括长老、包括警察了，我觉得需要有些尊敬。可现在社会呢，似乎是官就是被骂的，要骂的， 我觉得这个不合圣经哈。我们完全承认官很多是很坏的，该骂的、该下台的、该处罚的。但是他在那个位置上，我们从耶稣的生活里面、新约、旧约里面，包括犹大书里面，他说，连天使长在跟魔鬼吵的时候都不敢多说什么骂人的话，其实就骂鬼的话，只有说主责备你吧。就我们基督徒希望，这不是在讲修养，是对神的话的一个尊重，对权柄需要有些尊重。但这里我们不去多讲，他讲的是我们要纳税，就是政府，当然很多地方税制可能不公平，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包括我最好一毛钱都不要纳，最好天天拿国民年金，60岁开始发啊，因为我60岁了，我那个年龄发最多最好。哎呀，各位，我要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很自私的。民主可能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民主是要大多数来决定，就是给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是功利主义。但是我们又想到了，如果一个制度是对最大多数人有益的话，我们不能不想到，那少数人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社会上、报纸上、媒体上，你我都是一样。如果我是少数人，我就说我倒霉，你们要替我伸冤。如果我是多数人，我就说那些人是少数，我们不能被他妨碍，那钉子户啊，对不对？各位，我们都很自私的。假如说，就我想很多了，对不起，如果说到你们请原谅哈。我们都住在一栋大楼里面，我猜每一栋大楼都会有这个规定，楼梯间不可以放东西，可是我猜每个人都放，我家旁边也放了一点鞋子，方便嘛，而且多占了大概半平地、一平地。好了，如果有一天大楼失火了，因为堆在那有人被烧死，那有一大堆抗议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你是放东西的，你刚好是一个小商人，你常常需要放一些货，你又觉得哦，多放一点，放一点有什么关系？这么死板啊！我就是人在讨论的时候，真的都很自私。基督教讲罪，就是我们都用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那我们要求主帮助，所以神需要在罪恶的世界需要设立政府，需要设立法律。那么政府法律的维持是也需要纳税。好，这个是对政府的，但是保罗下面讲的可能更重要的。这个不是不重要，因为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基督徒的 anarchist， 就是无政府主义，要我们讲的跟犹太人刚好相反。犹太人是说除了该撒以外我们没有王，有人说除了基督以外我们没有王，除了基督以外没有王，所以我们不纳税，我们不当兵，我们不做政府官员。从改教运动之前其实就有一些人是这样子，这个也有一些非常可贵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是不合圣经，也就是又是太天真了。我们人有罪恶需要被管的，虽然管我们的也有罪恶，也需要被监督的。不过保罗下面就讲到说，凡事不可亏欠人，罗马书13章18节，凡事不可亏欠人。前面讲你不可以亏欠政府，要纳的税要纳，要给的公敬要给，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了。好，爱人所有的诫命就在爱人里面，这我们大概也多少知道，就是那个所有的命令就浓缩在十诫里面，十诫又可以浓缩成两条，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爱神爱人。那么爱人呢，他又说了，包括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都在爱人如己里面了。好，我们就先讲不可偷盗，不要偷东西哦。各位，这条命令应该非常容易遵守，我猜我们这里应该每个人都没有做过小偷嘛，啊，如果做过小偷，我也要说很欢迎来教会，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诫命都太容易实行了， 起码对我们这些看起来比较好的人很容易实行，我们不偷就是了。哎呀，可是如果从基督教从圣经来讲，这两条诫命，我们不要讲别的，不要讲不可奸淫，就讲不可偷盗，哦，很容易犯呢。我们都是小偷耶。路德和加尔文就根据保罗的话，不可偷盗这句话要包在爱人如己，不可偷盗爱人如己，我们一下很难连，但各位我帮你连一下。偷盗就是把他的东西没有给他，他的东西你把它拿过来了，这叫偷。那我懂啊，别人的电脑我把它拿过来了给自己用，别人的车子我拿去卖掉了给自己啊，这是偷，那是他的东西。那我们就再问一句了，他的东西，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是我的，这个英文叫做 ownership。 什么东西是你的，是他的，是我的，我们基督徒就知道每一件事都是属上帝的，都是上帝的。那我们能不能有限的有一些东西呢？各位，这其实非常复杂，包括共产党共产主义会说凡物公用，而基督教也有一段时间说凡物公用，没有你的我的他的。使徒行传讲，当圣灵充满，大家充满爱心的时候，爱哦，爱完全律法，就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的。各位，我不再提倡共产主义啊，如同我不再谈现实的政治，我只在谈圣经里面的。然后我们不太想到，从悲惨世界里面，我们想到什么是该给穷人的，什么是该给有钱人的，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你以为很容易解决的，很难解决。什么是一个穷人？哦，我没有偷他的东西，你没有偷他的东西啊。在出埃及记第23章啊，对不起，22章25节，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放债，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啊。这个我们可以先不去谈他啊。出埃及记23章26节。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啊。这个我们今天已经不大听得懂了哈，那么年轻人一定听不懂，不过我就解释一下。我邻居很穷，没有工作，没有吃的，穷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来了，他把他的棉被给我说，康牧师，我棉被抵押当给你，给我100块，我要买东西吃，我快饿死了，好吗？我就棉被抵押给我，就当给我，我就给他100块了，或者我就是开当铺的。这感谢主，你们这里没有年轻人，年轻人听不懂什么叫当铺，可能也听不懂棉被了，因为都开冷气暖气啊，所以听不懂啊。就是棉被嘛，很重要的盖被的啊。我今天因为是我晚上盖被的，我今天晚上6点钟会来赎的啊，我会还你100块，你棉被还我，到晚上6点钟了。各位，他当然不可能来赎嘛，他已经越来越穷。各位，这也是社会上的现象，穷者可能越穷，富者可能越富，这个世界向来是这样的，总是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你是台大的，你就越来越优秀，你的儿女也优秀，你是考不上学校的，就越来越悲惨。各位，我这就不是说笑话了，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有这个现象，美好的就越来越美好，不好的就越来，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好学校和坏学校差距越来越大，有钱人穷人差距越来越大。我在报纸上，在书籍里面，在课本里面，大家都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贫富 就是人和人之间差距越大是越不好，越不稳定的社会。哈哈，各位，可是哎呀，那聪明人啊，就是卢梭，他就是一个聪明人，他真是讲得好。他说我们每个人人性里面都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我跟别人差距越大越好。各位姐妹，你希望每个人跟你一模一样漂亮吗？凭良心说，你是不是希望你比每个人都漂亮，而且你跟他差距很大？各位，这就是人性。我们又希望公平，我们又希望一枝独秀。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也可以罪恶就可以产生。各位你看看嘛，我们如果说贫富差距要大，我们马上就会谈到了，要不要大，那要怎么办？好，要抽遗产税。各位，你有钱的人你绝对不愿意抽遗产税，有钱人的儿女也绝对不愿意抽遗产税，谁愿意抽？没有遗产的人，你的遗产分一点给我。说起来好像又很合理哦，王永庆死了留下我们假定500亿，我爸爸妈妈死了留了500万的债务，分一点给我，不是很公平吗？好，就在这里，当一个穷人他只有一条棉被了，他当给你，你给了他100块，圣经上说到晚上他没有钱，不可能有钱，他都买便当吃掉了嘛。我们再假定，再说的悲惨一点，雨果写的呢，又是腿断掉了，连看病都还没有钱，不要说有吃饭钱了，他当掉了。圣经上说到晚上他没有来赎的时候，你要把棉被还给他，那是他的。各位，你听到这里你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是我就不要他的棉被，对吧？等于白撩了100块钱嘛。如果你是那个当棉被的人，就每天去当棉被的，对不对？每天赚100块。我们人很坏的，我们人只会想到对自己有利哈。好，路德加尔文都会问这问题，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他的，就什么东西是你的钱。各位，我们通常一般你自在想啊，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什么东西是我的 private property。 我说了，在圣经里面，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有人说什么东西都不是我的，我们大家都公用的。在教会历史上，在世俗历史上，也会说罪恶进入世界，就是开始有人分你的、我的、他的，这都是共产主义。这我都觉得是一种，雨果也多少有一点理想主义，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也不能说不是一种理想。好，我们再说什么是你的、我的、他的。各位，什么是你的、我的、他的？那有一个我们大家都能懂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劳动的结果那是我的。我今天在麦当劳打工打了一个钟头，他给了我100多块，150块，这是我的。为什么是我的？因为这是我打工的工资，所以是我的。还有可以有别的，如果我在路上捡到，可能也是我的，那叫运气好。我不晓得台湾的法律怎么样，150块你要在那里公告多久然后是你的，我不知道哈。如果变成1500万会怎么样，或者变成1亿会怎么样，这我都不知道哈。如果是一个油矿被你发现，是不是就是你的，这我也不知道。就我只是在说什么东西是你的、我的、他的，是我们的私产。我劳力得来是我的，我捡到的，我中的乐透的是我的，我父母给我的是我的，这些都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想法。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呢，后来不敢凡物公用，也会说生产工具可以私有，生产资料主要就是土地一定要公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比如说那个锄头，那可以是你自己的啊。这些啊，我们也不要再进入那么复杂，我们就在说路德和加尔文讲，假如你家吃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多到都烂掉了，你的邻居没有吃的，路德加尔文都说你偷了他的吃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句话， 就是从这句话来讲，就是说一个东西是不是你的，还不只是从来源来讲，来源是我打工赚来的，还讲到去处怎么样。就是在可能不只是基督教了，但基督教路德加文只是很有名的神学家啊，中世纪也有讨论这些东西。就当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多到他自己用不完，而且有浪费的现象，而别人有缺乏，不管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不是他的。哎呦，各位姐妹们，您的衣橱里有多少件衣服还没穿过，偷了别人的衣服。各位弟兄们，我的腰上面很多脂肪，然后有一些非洲小孩饿死了，我有没有把他们脂肪偷过来？你懂我的意思啊？这意思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悲惨世界里有的。为什么有钱人有钱到那个地步？为什么穷人穷到那个地步？我们要怎么改善这个现象？我刚讲的这些例子，有的时候你会说，哦，我们要对，当我说哇，有钱有钱到这个地步，穷人穷到那个地步，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说要均平一点嘛。但是如果一旦是均平，要抽到我的遗产税又不要了，对不对？就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私，所以社会的事情很难推动，就在这里。我们人有罪，包括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大家都想到对我最有利的。像我这个年龄，包括我们传道人也是，我们有好多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在争取预算的时候都会觉得我这个部门最重要。好，我是儿童事工的，哎呀，要多给我们一点人，我们要再聘几个人，我们要再有一点预算，教会的未来就是小孩子，没有孩子怎么样啊？当然振振有词嘛。老年部的，现在人口老化，老年人的工作这么多，这么需要，我们当中老人越来越多，人力不足啊，财力也不足，教会要多拨一点人，要再聘一点，各位也很合理啊。就是整个一个团体，任何一个，不管是教会或者公司，我们都有那种本位主义的心，也都合理了，但是怎么能够想得更恰当一点？所以这个我们要怜悯穷人啊，这个恐怕不能够法律化。就路德加尔文，尤其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是长老会嘛，长老会是以加尔文为宗师的啊，在日内瓦的时候，你到今天都可以看到一点他的遗爱。事实上他们是很看重济贫的，而且有一种制度的，但是那个主要有个原因，就大家都是基督徒，而且相当的有爱心。我们今天我觉得要这样做就有困难了，因为我们都还是有私心的。然后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对不起各位，穷人也一样是罪人。当你有很好的福利制度的时候，也可能就像很多资本主义，像哈耶克这些人会说是鼓励人懒惰的，这也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我想我也看到过，就是你们看新闻也有啊，希腊啊，西班牙啊，哦，这我有在欧华神学院教过书，那是就是欧洲经济非常不好的时候，我想是两年还是三年前，那可能最不好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好像到了30%几，在西班牙，哦，我在那马德里吃东西啊，在饭店吃饭，哦，那年轻人都在那里吃，哇，开出手很大哎，根本不像失业的，那个请我们吃饭，这些都是失业的，干嘛？社会有救济啊，政府有救济啊，政府救济钱哪里来？德国人出的，是欧盟啊。所以德国人很火大，我们这么辛苦工作就让他们到海边晒太阳。好，就是说任何一个制度有它的流弊，但是你又不能说我穷所以不能晒太阳，就这些啊，都是我觉得政治学者常常都是只有一些同情心，或者是没有把它看得很完整一点。他该得的，我们能够说你能够工作也赚到了钱，你赚到了很多的钱， 神的意思就是要你的很多钱分给那些很少的。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里讲到啊，听到都会听到的，可是实际要用的时候，哦，那可没有哦。我可以奉献，我是证券商，我一年赚1000万，我可以奉献100万，可是如果你要规定我要500万给穷人，我们就不愿意了。然后我们也会说那些穷人后来都变懒汉了，这都有道理。我只是在说，我们尤其雨果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穷人被逼迫的是很厉害，富人的奢华也很多。其实今天也还是有，你今天到东区看看，我常常坐计程车，那么计程车司机也会跟我讲，他说其实台北最豪华的餐厅在过去几年生意从来没有不好过。嗯，那几千块一顿，一个人一顿的饭，他吃得起啊。那我是计程车司机，我开车送这些人去，然后想到我自己的状况，心里会火大，但是火大你又能怎么办？好，你工作，你能工作，你要把你工作的一部分给他。社会主义这样讲是因为他们不反对有私产，但我觉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流弊是更多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人的罪恶。我没有说他们的理想不好，基督徒说是要尽可能的凡物公用，那是说出于爱，这不能强迫的。在18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啊，那个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巨大的产生和累积，还有就是穷富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18世纪以后，大概知识分子都会说，政府需要大量的做事，让社会的福利能够美好。我们台湾现在也走这条路，事实上很多一般的学者都会觉得我们台湾的社会福利不够好，但是各位你也知道，我不是赞成社会福利，也不是反对社会福利。各位，我一再讲了，所有的制度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缺点，你不能只看它的优点，也不能只看它的缺点，也不能说我们怎么样改到更好，我们希望能改得更好，任何一个更好也一定有一些更坏。我们台湾健保没有人说不好，我也觉得好极了，但是杨志良先生也说嘛，我们这健保会把我们拖垮的。拖垮怎么拖垮？以后的人再说吧。现在大家就是政府拼命印钞票嘛。我看我们台湾走的跟欧洲一条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像诺贝尔奖得主格鲁曼，他就说没关系，尽量印。他是凯因斯派的。这种理想，政府应该建立强有力的福利国家。对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要校正，每个人都应该享受教育、健康、工作、经济安全、劳动保护、社会福利等基本权利。各位，这些话都很好听，可是我们要说，你要仔细去想，就是我觉得学法律、学政治，在这些事上要仔细一点。我觉得很多的社会和政治学者就在这些事上，好像在写雨果在写《悲惨世界》一样，写小说。各位，社会制度不能是写小说的，你要讲的严谨一点。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政府应该提供。好，我承认这也很好，我不愿意回到我们那个时候联考的制度。哎呀，像我这种烂学生都是很恐惧的，每次联考，不要说联考了，每次发成绩单我都很恐惧的，因为我是烂学生，不是好学生。我很羡慕啊，听说这几年大专联考录取率到了，曾经到过99%、100%，这很好啊。考试可以学生不必在那么大的考试压力之下生活。可是各位你也知道，连我外行人都知道了，大学生的程度是强烈的退后啊。我们教会，我不要说名字啊，我们教会有一个英文老师教授，在一个私立大学教英文，大二的学生不会查英文系的，不会查英文字典，太离谱了吧。我还碰到，前一阵也碰到，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妈妈，他就是也很有爱心了，就是都有爱心嘛，就是事实上是接待 亲戚的小孩到他家来住，这个妈妈自己是单亲妈妈，是保姆，已经够辛苦了，那小孩到他家来住，是餐饮业的，他不会炒蛋，他就是介绍家人，哎，你做一个饭吗？他不会炒蛋，各位，这太离谱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政府或者是环境提供不需要任何压力就让你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各位，包括你我在内，会怎么样？就不读书嘛。没有生活压力是很舒服的事，但没有生活压力，人是会懒惰的。你说政府保证我们一定有就业的机会，那么很可能就是我们不就业了。就是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说我们不要改正，往这一方面走或往那方面走。事实上，我看很多时候就反反复复的。那我们基督徒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爱和公义也能够更多。基督教，我说 Protestant， 我们对于中世纪啊，有一段时间很讨厌天主教，也就是跟着启蒙运动骂天主教。其实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也做了一些相当进步的事，但现在呢，又有人重新觉得天主教那些很好。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一个对人性的了解，我就会说，我觉得中世纪也好，改教运动也好，加尔文的日内瓦也好，或者我们今天在台湾也好，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团体，都一定有它的优点缺点。我还是会说，不是都坏，也不是都好。当然我也不会说各打五十板。我觉得中世纪的优点有一点被在过去一两百年被抹煞了，但是现在好像又有人太强调它的美好了。好，那美好在哪里呢？各位，我们再回到我刚刚说，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你我呢？如果照资本主义或古典的自由主义的讲法，就是我们自由不被强迫的协商下的产物，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譬如说，我现在要找工作，麦当劳说你要来可以啊，我们对不起，我不知道麦当劳一个钟头多少钱。150吧，我们就一个钟头150，你要不要来？好，假如我就去了啊，150实在，假如我上有父母下有小孩，一个钟头150实在很难活命。就我就希望我的立法委员提高工资。那么但这是跟我跟老板商量好的，就这么多。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度根本没有这个最低工资，资本家给你多少钱就多少钱，有的时候根本没有工钱，就是我给你住宿，我给你吃的，你在这里工作可能12小时、14小时，这个你们看狄更斯的那个小说就太多了，那个叫什么《孤星泪》，是不是？就是马克里斯特演过的那个一个小孤儿，哎呀，在孤儿院也苦，在社会上工作也苦，很辛苦。这我们成人都是真的，我们不必美化资本主义世界。但是资本家会说，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商量好的嘛。你要不要来这里工作？来这里工作，我给你吃，我给你住。那你愿不愿意？没有强迫你哦。好，我愿意，我愿意，你就来这里工作。马克思后来就会说，这一种愿意是虚假的愿意，这种愿意是 false consciousness， 是错误的思维。这是怎么愿意？这是被迫的愿意。所以马克思就说，资本主义这种自愿自由其实是虚假的。哎，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就已经提出一个观念，跟社会主义有点像，叫做最低工资或者 just price， 什么样的价钱才是合理的价钱？各位姐妹，什么样价钱是合理的价钱？ 买一送一的才是合理的，对不对？买一送二才是合理的。什么是合理的价钱？不要钱的就是合理的价钱。各位，从顾客来讲越便宜越好，从老板来讲越贵越好。那这又有协调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好，到最后到底怎么办？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有规定价钱，因为他知道双方在协商的时候常常是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上，所以教会有的时候有干涉社会的现象，你不可以给他低过某种的工资，就是教会开始的。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或者是像哈耶克这些人就觉得任何的限制都不好，就让市场发展出一种最合理的机制。我自己很喜欢资本主义，但是我以我信耶稣知道人有罪，我又再一次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没有哪个制度会没有罪恶的。那所以我们需要有某种方式的限制啊，这个在中世纪里面或者现代也有很多人这种想法。不过我想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好了。我讲的故事不是各位都熟悉，可能熟悉，这是马太福音20章的一个故事。马太福音20章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园主，葡萄园的园主，早上起来应该是6点钟，到街上雇工人，说你们到我的葡萄园工作，那么到我的葡萄园工作呢，一天工钱1000银子。好，他们就进去了，这是早上6点钟。后来9点钟又雇了一批，说该给的我会给你，没有讲多少钱，该给的我会给你。然后到中午12点又雇了一批，第三批，说该给的我给你。然后3点钟第四批，然后5点钟第五批，然后到6点钟发工钱。他从5点钟进去的人，也就只做了1个钟头的人发起，他发多少钱呢？他发1000银子，就是做了12个钟头，他跟人家讲定做12个钟头的人我会给你多少。那批人只做了1个钟头就拿了那么多钱，各位这好乐哦。那其他人应该更乐了。就我再讲一次，他发工钱的时候只做了1个钟头的人拿到的钱跟做了12个钟头的人一样。后来3点钟的12点钟的9点钟的以及早上6点钟的通通得到一样的钱。那个早上6点钟进去了就火大了，你们也会火大。他说我们做了1天的工累死了，他们只做了1个钟头，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各位，我相信你也会很火大的。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工作了12年12天12个小时，别人只做了1年1天1个小时，做的量是你1/12，跟你拿一样，你怎么会同意呢？你会很火大。我讲这话意思就是，很多的政治学者要平等要平均，可是我看他们从来没有喜欢他们自己的财产来平等平均。就是平等主义平均主义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我们很希望的，各位，我们希望公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又希望公平竞争而不是公平结果。通常这种人就是比较得天独厚的。我再一次，各位姐妹，你不会希望大家跟你一样漂亮，尤其如果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你希望大家都丑一点，你是最漂亮的。可是如果你是全世界最丑的，非常丑的， 可能你就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戴一样的面具，穿一样身材的衣服。我们如果不贫穷，我们在这世上希望待遇是相等的美好，但常常不是相等的美好。人想出很多的事情来消除这种争执，各位太多了，美丑事我们教会也有，每一个方面，包括我们教会青年团契，有台大的学生，有很烂学校的学生，他们在一起不大舒服，尤其是很烂的，他们会说我们被看不起，也许没有，但他们会很敏感。各位，如果你的儿子很优秀，你希望台大，你希望他哈佛，你希望他诺贝尔奖得主，你希望他比每个人都优秀，你希望他怎么能帮助别人，最多是他的工钱很多，然后发一点给别人，你希望让他的脑袋跟你的跟那个笨的人脑袋平均一下。就是我们人有很多的罪恶弱点，我今天讲的也不过是我们有这些罪恶弱点，我不觉得可以说像雨果讲的，就是我们慈悲为怀，凡物公用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那也不是我们不应该去想的。我们希望我们有爱有智慧来行事，我们有很多困难，所以很好，这困难让我们去依靠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有慈悲怜悯公义正直的心，也更能有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多多的解决问题，而不只是制造问题。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